你好，欢迎收听定向跳转 Redirect， 我是采薇。定向跳转 Redirect 是一档由新生代媒体人试图用不失严肃的视角关注中外网络文化和社会趋势的播客，由 Marcus Media 制作出品。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用户，我们推荐你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这档播客。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给出五星好评并留下你想说的话。同时我们的节目也会同步更新在 Spotify、 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另外你也可以搜索关注定向跳转 Redirect 微博和 Instagram， 非常期待你对节目的反馈。我们也欢迎有眼光的品牌来赞助我们的节目，支持定向跳转做出更多更好更有深度更有长远价值的内容。好了，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在这期节目中呢，我请到了我的朋友林听，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林听，现在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同时也在斯坦福大学读语言学跟传播学。
欢迎聆听。
我们想从我们两个人刚刚看过的一部影片谈起。这部电影叫做《前程似锦的女孩》 Promising Young Woman。我们向那个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的听众稍微介绍一下剧情吧。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剧透预警，同时呢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提到强奸、性犯罪等敏感的话题，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地方想要先给大家提醒一下。这部片子其实讲了 Cassie， 她是一个medical school， 就医学院肄业的一个聪明漂亮的原本前程似锦的这样的一个高材生，然后她情同姐妹的一个朋友好闺蜜 Nina 在学校里面经历了一次酒醉后 party 上的强奸事件，然后因此自杀了，她就决定走上为她报仇的道路。从此以后她就退学，然后在一家咖啡店打工，到晚上呢，她就会化好妆，很漂亮的出现在一家夜店或者酒吧，然后装作自己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以此来吸引就是男人，然后并且报复他们。然后她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每一次她醉醺醺的，然后感觉话都说不清，路都走不好的，坐在一个酒吧或者 club 里面，一定都会有一个看起来非常好心的男士过来想要问他怎么样，要不要帮他回家。这些男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无不例外的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或者以关心为名把他带回自己的家，并且试图与他发生性关系，趁他不省人事对他进行强奸。而每当在这个时候， Cassie 就会突然醒过来，就是用清醒的语调来教训这个男生，来给这些男人一个教训。不久以后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他自己当时在医学院的同学 Ryan， 然后并且与 Ryan 就是相恋了。当他正准备 move on 就是向前看的时候呢，突然发现 Ryan 也是当年 Nina 被强奸案的围观者，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踏上了一条更具体的复仇之路。在这中间他找到了当年亲历 Nina 强奸案的当事人们，并且用一种不计代价牺牲了自己生命的方式和当年的凶手就是被绳之以法，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这部片其实是在2020年上半年就已经出来了，但最近重新受到很多关注是因为在颁奖季里面收获颇丰，他现在刚刚获得了金球奖的四项提名，其中就包括最佳影片，然后已经获得了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并且也获得了芝加哥影评人协会奖等等这些奖项很多提名。而且我看网上有很多人就是在说他是奥斯卡很多奖项的也算一个热门候补吧。这部电影是导演 Emerald Fennell 的出道处女作，然后 Emerald Fennell 他之前其实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部电视剧叫 Killing Eve 的制作人。
对，然后他还是王冠卡米拉的演员。
对对对，就是这个导演他同时也是一个演员。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凯瑞穆里根，然后他让我们最印象深刻的角色应该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的那个 Daisy， 然后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然后另外一个 fun fact 就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之一其实是 Margot Robbie，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自杀小队里面的小丑女。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Margot Robbie 自己是制片人，当时也有很多人在猜测他可能会自己想去演这个角色，但是最后导演并没有让 Margot 去做这个女主，而选择了 Carey Mulligan。他给出的原因是说他们想要选一个让人比较意外的角色，像这部片其实包含了很多动作片的元素，他们想选一个其实并没有接触过这方面内容的演员来给大家一个更不一样的感觉。
嗯，没错，就是你想到 Carey Mulligan 这个演员整个的气质，你会觉得他还是稍微偏文艺，
对，
那种感觉，就《醉乡民谣》里面就是有她在出演。
对，然后《别让我走》也是她做女主。
这样的一位演员出现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当代色彩，以复仇为主题，然后大女主，然后又有一些暗黑这样的剧集里面，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新颖的。其实这个故事总体上其实还是一个蛮新颖的故事，因为当我们提到复仇的时候，好像一般感觉都是更加激烈，更加痛快的这样的一种剧情模式。但是在这个剧里面， Cassie 作为一个女主角，她既不是一个她很足智多谋，但她不是一个那种冷酷无情全知全能的女杀手或者女间谍，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想要对抗这个体制的不公和系统性的男性对女性在性方面的压迫的这样一个普通女孩，并且她来报仇的这个代价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但尽管讲的这个故事和主题非常沉重，电影的基调却是整体上非常轻快的。现在我们要不然先聊一下我们对这部电影最整体的印象吧。就是现在这部电影我看了，豆瓣评分是 7.4， 然后 IMDB 是 7.5 分，烂番茄上的新鲜度是有 91%， 总体上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评分，就已经很不错了。那就是我们俩的评分是多少？
我感觉我可能会给到它6到7分，但是其实这个也是，就是每一部6到7分的电影可以相差非常大，就有些6到7分是因为它有点无聊。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非常有意思，它有非常多可以聊的地方。
对，我的话可能会比较慷慨的给到7.5分，这样是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我觉得它的问题就非常明显，但是同时我觉得这是一部本大有可为的电影，就是我对它的期待会非常高。
是，我觉得它有非常大的潜力去成为一部甚至8点几分。
对，我觉得对我超级同意，它有潜力成为一部特别好的电影。
它非常具有原创性，就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尝试，就无论是剧情上面还是就是艺术摄影方面。
对，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值得一说的就是它同时是一部其实既有现实意义深度和社会意义，但同时就也很商业的一个片子。它不是一部普通观众坐到电影院里面会觉得无聊，是那种最通俗的观众都不会觉得这部电影无聊的一个电影。但是同时我对这个电影其实最大的意见也在这个方面，就是我会觉得它有一点像三部不同的片子被揉进了一部片子里面。就前面第一部是一个基调有一点点诡异，有一点点猎奇，但又有一点点畅快这个色彩的一个 Cassie 每天去夜店钓男人的复仇记，然后这是第一部电影。第二部电影就是他跟 Ryan 就是相恋了以后，然后他们两个开始有一种那种浪漫轻喜剧的感觉，然后就巨突然的一盆冷水给你浇醒，最后又变成了一部就是女主开始有一点点开挂，开始去跟之前就是纵容这些男人们对他的好朋友性犯罪的这些人和就是这个案件的主犯进行点对点的精准报仇这样的一个故事。对我来说这三个故事都是非常不同的。然后导演因为复仇故事是很容易拍成爽片的，但是一个爽片和一个更加血淋淋更现实的片子怎么平衡？导演到底是更想偏重于这个故事它爽的一面，它让人觉得荡气回肠畅快的这一面，还是说想要揭露这种性犯罪的无所不在，它的这种压迫性让人透不过气的感觉，和在这种社会现实意义上女性想要及时即刻获得正义的这种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的现实感和困难，我觉得中间没有做好很好的平衡。
对，我觉得导演既想延续复仇片这个类型片的一些形式，但他又想去颠覆它，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刚刚我们提到这部电影好像是很多类型片的融合，混杂感很强。那聆听你觉得这部电影还有受什么类型片元素的影响吗？
就你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复仇片还有浪漫轻喜剧，我觉得无论是 Cassie 一开始去夜店去钓男人，还是后面他穿着护士服戴着糖果假发然后涂着大红唇去完成他的复仇大计的时候，都有一种悬疑惊悚恐怖片的感觉。特别是他那个假发然后护士服然后大红唇，就让我想起来黑暗骑士里面的小丑。
就是你真的能够从这部片子尤其是 Cassie， 就我刚刚说这部片子像三部片子揉成一部片子嘛， 就是这最后一步，就是 Cassie 对于那种他要去报复的人进行精准点对点打击的这一部分，你真的就非常能够看到杀死伊芙，就是 Killing Eve 里面 Villanelle 就是薇拉内尔他每一次杀人那时候的那种感觉。 Killing Eve 里面是怎么样的，就女杀手 Villanelle 他每一次杀人的时候，他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全球顶尖的这样的就让人闻风丧胆的女杀手，她就是非常漂亮，然后非常喜欢时尚，既酷又飒，但是又非常让人看到的就胆寒，就是几乎冷血没有人性。而且她每一次杀人的时候最具特色的就是她有一定的 showmanship 在，她的每一次杀人都非常的有观看性和戏剧性，然后视觉上给人的冲击力特别强。所以 Cassie 最后出现就是你刚刚说的，她把自己假扮成一个穿着护士服戴着糖果色假发和指甲拎着那个小药箱，就是有一种他的杀人工具的感觉。当时看到他背影的那个镜头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就完全给我这个 Killing Eve 的感觉。
对，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有意思，因为他我想起来另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没有选 Margot Robbie 去做演员是对的，因为他最后那个场面如果是 Margot Robbie 来演，我会非常强烈的想起来无论是自杀小队还是 Margot Robbie 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演过一部叫 Terminal 的比较小众的电影，也是那种就是打扮得非常华丽的变态杀手的这样一个角色。我觉得会太像这两部电影，而导致就让观众更加去带入说哦，这个电影是一个那种复仇爽片，而是偏离了这个电影其实想要表达的一些更现实的东西。
对，我觉得 Carey Mulligan 这个演员他其实妙就妙在我看到他的脸想到的就是非常现实主义的题材，甚至文艺的题材，哪怕漂亮和聪明也是那种非常具有人的弱点的漂亮和聪明，不是那种好像来自不同世界美艳不可方物的超级女杀手。
她有张很脆弱的脸。
对对对，你看 Cassie 这个角色，我觉得她跟其他的大女主就是复仇爽剧最不一样的，她跟杀死伊芙里面的那个 Villanelle， 跟那 Gone Girl 就消失的爱人里面的那超级高智商变态 Amy， 还有自杀小队里面的 Harley Quinn， 就是这样的角色相比非常的不一样。因为这些角色不管是他们的高智商，还是他们的美艳，还是他们童年经历的那种超恐怖的间谍训练什么的，都是在强调他非人的不正常的一面。 Cassie 这个角色虽然是在复仇，但是他的复仇其实给你的爽感是比较轻的，因为他都是在用一种人类的方式，哪怕他是有技巧的，是聪明的，哪怕他使用了自己的美色，也都是就是非常我们可以理解的程度。成为 Cassie 你不需要今天的武功或者是智商，他的复仇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完成的，但是只是他愿意付出比我们更多的代价。
对，我觉得演员在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但其实这也是我对电影有点不满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他在想要把女主塑造成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和想要去表达女主背后就是很深的创伤和她自己生活的不确定，包括她在复仇路上其实对自己整个生活的伤害，就这两个我觉得她两个都有点想表现，但是她其实并没有非常好的把它融合在一起。
对，就是我会觉得导演在这个地方有一点还是有点卡在中间路线吧。我非常非常欣赏他想要去颠覆原有的这种啊超级女杀手，我就是又就是这个美艳不可方物，然后我又全知全能无往不胜恶贯满盈同时又罪有可恕这样的大美女杀手。他就是一个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创伤性事件以后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创伤和心痛的普通人，因此定义他的东西其实是他的对于妮娜的友谊，她的痛苦的这种创伤，她对于整个压迫她的男权社会的愤怒和她的正义感。
对，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很有意思，说她走中间道路，其实我是希望她走中间道路，她现在给我的感觉更像是摇摆不定。
嗯，
就她整个电影就是她一会儿是一个就是非常爽片的这种复仇片，一会儿是一个就她想融她的很多部分分开来看我觉得都非常好，但是他就是并没有把这些部分融成一个非常有机的整体，
嗯，
就是观看感方面就会大打折扣。其实我们后面我们这么去分析，我们是可以说就是他的所有利益，他每一个部分想要达到的东西都非常好， 但是你真正观看这个电影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体验就会有点受损吧。
嗯，明白。好，那大概我们聊到这里的话，大概如果你用一句话去给一个没看过这部片子的人推荐这部片子，你会怎么说呢？
我觉得要是我一句话推荐的话，我会说这部片子是一部用粉色和糖果色外衣去包裹的一部血淋淋的故事。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你所说的这个反差感也是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之一，而且我觉得这一个元素也是在 Killing Eve 这部片子里面有迹可循的，用一些看起来非常美好然后多彩甚至是圣洁的这样的一些视觉元素，然后糖果色的外衣来包裹它内里一个令人揪心的血淋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和它残酷的内核吧。
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它是包着糖果外衣的一部电影，就我觉得这个糖果外衣其实在这个电影视觉风格跟音乐风格中就有很强的体现。就是 Cassie 这个角色他自己的装扮，他一直是梳着一个麻花辫，然后就非常田园碎花风格那个编发，然后他工作的咖啡店也是就是非常
小清新，
对，梦幻气息的那种。然后就是包括导演用的音乐，就是你刚才也提到说 Paris Hilton 他用的都是那种非常粉红的流行音乐。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你刚刚说的这个 Cassie 的这种装扮，我看那个 New Yorker 还是哪一个媒体写的影评里面，就是他把这个评价为就是牧羊女风格的这种装束，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真的是导演给了非常多就是自下而上或者是环绕来扫 Cassie 他编的那个麻花辫，或者是他每一次出门之前所做的发型这样的镜头，然后你光看后面就会觉得这简直是一个美好天真纯洁甚至有点圣洁的那种田园女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当然就是她在夜店里面的一些装束，张扬的眼线呀，盘起来的马尾辫或者是头发，完全非常现代感的一些性感装束。在这个对比的过程中，导演也花了非常大的时间去拍 Cassie 在镜子前面化妆的过程，然后她就是画着大红唇或者是黑粗的上扬眼线，这个时候就会扫到她镜子里的脸和她镜子上贴着的一张照片，就是他和他的好朋友妮娜的合照，然后就真的是一个在线黑化的过程吧。
对，哦，你提到那个复仇小天使，其实让我印象挺深的一个镜头就是风格感特别强烈，是开始坐在自己床上，然后那个镜头是就背光，然后你看到那个剪影就看起来就是开始是有翅膀一样的，就是一个非常复仇天使的这个
画面。
对
对对，我还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是在 Cassie 工作的那个咖啡店里面，它其实有那种方形的就有点像教堂图案的那种挂画，然后 Cassie 站在那个正前面后面的那个环形就像一个 frame 一样，然后就围绕着他的头，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刻意但是也挺好看的一个视觉场面。
对，一个是刻意，一个是感觉和故事本身有点分开来。
嗯，
就是他那些非常风格化的镜头，你会觉得就是我们突然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就是哦，看一下这一个镜头，然后过，然后再继续讲故事。
对对对，我想起来那个蒙太奇剪影，就是他和 Ryan 甜蜜恋爱那一段。
对，
因为中间刚好插入了一首就是那个 Paris Hilton 的一首就是特别甜、特别流行的、特别粉红的一首歌嘛。
嗯，
然后看他们两个人在药店就是忘我的相爱，然后跳舞，我甚至感觉就那一段是插入了一个歌曲 MV。就它不属于其他这部电影，就是导演拍的太嗨了，就哎这首歌挺好听，然后这个药店布景不错，让我们拍一个 MV 吧。就，
但我甚至我后面想，我会有点怀疑说，那是不是他是有点刻意想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另外的，因为确实就是 Cassie 和 Ryan 在一起，然后甜蜜恋爱这个确实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插曲一样的，就是他前面在复仇，然后遇到 Ryan 就这么暂停了一会儿，然后后面再继续。我是会觉得他导演这种处理是不是想让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平行世界一样，这是一个 Cassie 快乐的世界，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然后再看到这种可能性的坍塌。
对，你这样说让我想起了一部可以说是女性复仇片的这个鼻祖，叫杀死比尔。叫 Kill Bill， 然后这部片子是昆汀拍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导演，我非常喜欢电影。我会觉得就如果往风格化的这个道路上 再往极端走，其实就是杀死比尔那样。
嗯，
因为其实 Promising Young Woman 这部电影，就如果你有注意到，就会发现每当一个很重要的事件要发生在 Cassie 的生活中的时候，镜头上就会出现一个罗马数字，
对，
一二三，像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一样。这一个其实跟杀死比尔是如出一辙的。
嗯，
杀死比尔也是一个这样有章节感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整体也非常的风格化，就是对于场面的那种艺术感的追求啊，跟昆汀的那种暴力美学其实都是融入在一起的，包括这个他的主角那个新娘去杀死每一个他寻仇路上的人都是一个单独的小故事，然后是他旅程中的一段。但是我就会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在 Promising Young Woman 里面的这个章节的设计，我感觉稍微有点多余，而且他们看起来是联系起来的，但好像又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就不足以给我一种这是一个章回故事的感觉，我会觉得这个设定有一点多余。
对， 对，
导演的音乐选择也很有意思，就是导演本人可能真的就是那种特别淡烂大街，特别青少年，特别粉红那种流行音乐的一个爱好者，然后片中出现了Britney Spears， 出现了Paris Hilton，出现了 Charlie XCX 的那个 Boys，
对对，
就在开头，然后就给你一种非常甜美的那种 vibe， 很多时候我觉得
对，就是甜美的同时他其实对音乐又有更加他比如说他用了 Britney Spears 的 Toxic， 他其实用的不是原版，他用的是一个电子 remix。
哦，对，他用的那个 Boys 那首歌，就是一开篇的那首，就是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这首歌，然后也是用的是一个他的那种电音的 remix， 我觉得那个其实很好听，而且那个歌词就是它本身是一首非常甜的歌，就是哦 I was obsessed with boys， 我迷恋男孩子，然后我被男孩子所驱使着，是一个甜蜜恋爱的这首歌，但是当随着这首歌响起，出现了Cassie 醉醺醺的坐在酒吧里面有点诡异的那个镜头的时候，这种糖衣炮弹感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你可以从一个非常讽刺的角度去解读这些歌词，就是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就是你 Cassie 确实他在想着男孩子，他想着怎么样去向这些男孩子，就是怎么伤害这些男孩子，怎么样去复仇，然后包括Britney Spears toxic， 就是说这个男孩子非常toxic， 非常有毒性，就是他虽然就是在原曲中是可能这个 toxic 只是就感情当中或者怎么样，但是在 Cassie 的解读中，就是有毒性从一个比较轻飘飘的，就对于一个恋爱对象的指使，变成了一个非常有重量的对于整个父权制度的一种问责吧。
对对对，而且像这种就是其实特别少女表现女孩子在恋爱中最天真的这种流行音乐，也是有一种非常讽刺的感觉，就是一种在创伤之后，现在的 Cassie 和 Nina 已经体验不到的那种具有讽刺感的少女情怀。
而且就是流行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选择，因为就是流行音乐我觉得算是少有的，在就所有音乐领域里面在欧美是女歌手作为主导的，对，天后其实是比天王要多的，在流行音乐里面，
就是这种泡泡糖感觉特别强的音乐，就也给你一种快乐女性的错觉，就会有一种在那个夜店里，在那个电视上，就是我们觉得女性应该有的样子，女性在大众媒体中间最得到展现的这个甜蜜的恋爱的样子和她们现实中正在经历的样子，这样的音乐既表明了社会对于女性美和天真的一种期待，然后又代表了就这种流行文化反向对于女性的这种规训，但是在这样的对比之下就显得特别讽刺，女性的这种天真甜蜜可爱恋爱脑就全部成为了在这样的男权社会之下被摧毁、被伤害和被利用的这样的一些品质。定向跳转由 Marcus Media 制作出品，我们推荐你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如果喜欢这档播客节目，欢迎点击五星好评，也可以留言评论。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步更新在 Spotify、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 另外你也可以搜索定向跳转的微博 Instagram 和 Twitter， 期待你的关注和反馈。我们也欢迎有眼光的品牌来赞助和支持我这档播客节目，合作联系可发送邮件至 hello@marcusmedia.com。 哎，林婷，你有没有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它剧情上有哪些不严谨的地方？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剧情上不严谨，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关于妮娜整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缺失的状态，而这个缺失也导致说妮娜的形象跟女主形象其实是非常高度的重合的。就是剧情里面提到说，就是 Cassie 在医学院的时候是成绩非常顶尖，她从小就想当医生，然后后来 Cassie 也提到说妮娜是成绩非常顶尖，然后她一直在仰慕妮娜，然后妮娜也是一直都想做医生的。就是然后妮娜除此之外的信息我们也是一无所知的一个情况。
对，而且其实妮娜在这个剧情里面虽然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但其实她的作用特别重要。第一个，她是女主复仇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动因；第二，她其实也是女主后来转变或者是试图转变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她当时在跟 Ryan 开始恋爱还没有确定要不要真正全情投入的时候，他去拜访了妮娜的家人，然后妮娜的妈妈跟他说啊，我们希望你放下，就我知道你很爱我们的女儿，但如果你的好朋友现在还在世，他也一定希望你能够走出来，能够好好的生活。然后这个时候进行这番谈话以后， Cassie 才决定 OK， 那我现在不想着报仇了，我就好好的相信我现在的恋爱吧。我会觉得这一段给我的感觉也很弱，就是他从一个拿着自己的小笔记本儿，就是在上面画杠杠数人头，我今天收割了多少个男人的人头这样的一个女生，到听他妈讲了一番话，然后啪就转变成了恋爱脑。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太迅速了。
对，还有就是他跟妮娜友谊其实我们所了解的也就是非常少，就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就是哦，可能他们从小就很熟。但虽然说这个友谊的刻画很薄弱，但是我还是说非常欣赏这个电影，就是以女性友谊作为她复仇的一个核心。因为就是非常多的情况下，复仇电影都是男性是主角，然后他们复仇的原因是哦，他们妻子死了，他们女朋友被杀了，他们包括 John Wick 死侍，就最近上映死侍，就是女性永远是一个非常被弱化存在，他们只是做一个男主复仇的动因存在。而他们所遭受的伤痛什么也只是为了男主复仇的这个故事而存在。
对对对，其实这个地方我想插入一下，其实美国有一个文化批评家叫 Gail Simone，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 Fridge Woman， 就是冰箱里的女人。就这是一种全新的就是剧本写作和编剧里面的一种俗套吧。然后这个套路就是，就比如说诺兰就特别喜欢用这个套路，就是用男主死掉的妻子或者他特别在意的一个女人当做他们情感上的这个动因。他就是一个原话，就是在就相当于一个 emotional shorthand， 就是一个人要进行一番惊天的事业或者要做一个复仇，然后他的这个死去的妻子一定会成为他特别大的一个动因。就像我们看到盗梦空间里面那个不断出来hunt 男主的这个玛丽昂戈迪亚演的那个他的妻子，就是你甚至看国剧里面这个套路也就非常的好用。就是为什么一个男主他渣呢，就包括 James Bond 这个系列电影007，为什么他渣，因为他真爱的女人离开了他或者是去世了。
对，
然后还有这个情深深雨蒙蒙，我最近还在就是这个在 B 站重看的这样一部经典，就是陆振华为什么有一万个老婆呢，是因为他最爱的女人去世了，所以他就开始疯狂收集和他最爱的女人相似的女人。然后不管是就是这个大明湖畔的夏雨荷，还是《甄嬛传》里面的纯元，好像一个你真爱但是死去的女人一直都是用来作为促进男主去复仇或者是做一切不可理喻的事情的一个情感动因。但是在这个剧里面它是用作女主的这个情感动因。在这个地方其实我本人还没有想好，就是我们对于妮娜这个人到底是知道的越少越好，还是说这个女性友谊应该被更重的强调一下。我私心里面其实是希望能够把妮娜和女性之间的这种姐妹同盟互相支持惺惺相惜守望相助的感觉描述的更好，而不是说仅仅停留在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因为当你们两个都是在一个男权社会里面被压迫的弱势群体，并且能够在很深的层面上 连结和共情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东西，这种 bond 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冰箱里的女人最早是出自于漫画里面，所以超英电影里面也特别常见，就比如 X-Men 里面的万磁王。这先是因为他妈死了，然后后面是因为就是他老婆跟小孩，就老婆跟女儿死了。为什么冰箱里的女人这种情节这么被人批判？就是因为他们把女性的形象扁平化成只是男主生命故事里面让男主的角色产生发展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说他自己的角色，他所遭遇的伤痛，他所遭遇的悲剧本质上都跟他没有关系，都只跟男主有关系。然后这部电影，就你提到说 Nina 的角色这么弱化，我也是会觉得就是 Nina 依然是一个扁平化的角色，她所遭受的伤痛依然是就是没有被真正去讨论的。也是说希望就是作者能够更彻底的去颠覆冰箱里的女人这种情节，她现在只是颠覆了一半，只是把男主换成了女主。
这个其实也让我想到了这个电影里面另外两个女性角色，就是一个是他们当时在 medical school 的那个教导主任，当时 Nina 向他去上报了这件事情，反映了这件事情，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忽视了 Nina 的这种伤痛，包庇了当时那几个男同学的行为，而且甚至还在后面请这样一位就是这个主犯这位男同学 L 回来作为荣誉毕业生来讲话。另外一个是 Madison 这个角色剧里描写，就是他当时和 Cassie、Nina 他们三个人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 Madison 没有选择站在 Nina 的一边，他选择了做一个男生们喜欢的酷女孩，跟男生们一起去传播那个 Nina 受到性侵的视频，冷眼旁观。
所以这个电影除了想讲女性之间一种同盟，也是在讲就是其实女性也可以在父权体制之下成为同谋者。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设置这两个女性角色是很有意义的。就比如说设置教导主任为女性，就之前在 MeToo 当中我们经常会批判说就是权力之权威，我们受到伤害时可以去寻找的权力大多数都是男性角色，就是你的上司可能是男性，你的老师是男性，你要去学校举报你的老师侵犯你，你所交涉的领导可能也是男性，就这个是可能维权男的一部分吧。但就比较遗憾的是，我觉得这两个女性角色都不具体。
同意，我觉得这两个女性角色都是让我觉得挺遗憾，都有点薄弱。
是，我觉得其实最大薄弱的点，最大的来源就是他，我觉得这个剧的台词实在是太弱了。
是，对，就是这个剧里面我会觉得不管是酒吧里边那些男人，还是 Madison 和这个教导主任他们两个在应对 Cassie当面的质问的时候的那个回应，都是最最最经典最最最常见的，在网上我们看过无数遍的那种对于性侵这样子的质疑，在 Me Too 这个话语中最常见最初级的那个回答。
对，就像就是比如说最开头我们看到男性在酒吧里面会说的就是哦，他这样他喝这么醉就是他是自找的，他要是受到什么他是自找的，
活该。
对，活该，就是最最最经典的
受害者有罪论。
对，就让我感觉好像他们不是在写台词，他们是在写一个教育性质的公益片一样的。
然后这个不光是酒吧里面那个男人，就是教导主任也是，然后 Cassie 问他，你还记得 Nina 吗？你还记得他去来找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处理他的事情吗？教导主任就很无辜的说 Well, this is a he's a situation。
对，就是他们两个说辞不一样，那我怎么判断呢？
对，而且说我不能用这样的事情而毁掉一个年轻人的远大前程啊，就是去说这种最初级然后一点都不具体这样的话。我觉得当然他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和片外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同时会让这些角色少一点真人感，比较给你一种他就是一个摆件儿，他是一个 token, 他就是一个为了教育大家而去设置的这种 token 角色的感觉。
确实，后来看了导演的访谈，他说他的目标是说想让不了解 Me Too Movement 的观众也可以去了解到这个故事的用意，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起反作用的，因为过于脚本化的台词只会让这些角色变成了一个电影里面想要去打倒的稻草人，让观众没有办法真正去和 Me Too 更加复杂的内核去交涉。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确实同意，就是这一个电影在 女权或者是在性犯罪这个话题上的深度其实不是很足，
因为他的台词太套话，你会感觉他的真实感被弱化了，那种你对这些角色应该有的愤怒也被弱化了。
没错，说到这个其实就还让我想起了这部剧里面的男性角色。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剧在选角上并且在刻画这一些对于 Cassie 进行侵犯的这些男人上面还是做的挺好的。因为这些男人他们没有一个其实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那种性犯罪的强奸犯，他那种非常具有有毒的男性气质，非常 alpha male， 非常很直白的不尊重女性，或者就是一个坏人的形象。他们很多人都是一个吞吞吐吐的，一个非常有 butter 气质的这样一个男性，就是你能感觉他一定不是一群男性中最耀眼的，或者是最阳刚的，或者是最成功的，他就是一个抱着有点侥幸心理，想要利用自己的性别身份去对于女性占到一些便宜，但甚至又有些犹疑，这样过程中的普通人。
对，剧中不断出现了一个词，也是 nice guy， 好人。这些男的也都努力去把自己呈现成一个好人的样子，以这个身份给 Cassie 带来帮助，然后又把他带回家。不过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批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电影里的男性角色可能还是存在太相似的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电影里面最坏的男性可能是L， 就是对 Nina 实施侵犯也是最后杀死的 Cassie 的凶手，然后到最好的可能是 Ryan， 也就是 Cassie 后来的男朋友，然后中间可能是就把 Cassie 带回家那些男的，他们中间的差异度其实还是太小了，就是无论是他们对 Cassie反驳他们的反应，还是他们对自己行为的一些解释，都实在是太相似了。虽然我觉得作者是想说就是这个父权下面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我觉得让每个角色有一定自己的独特性还是会更好。
哎，你说这个我一边认同啊，一边我另外有一个别的想法，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展现了当代女性或者是当代觉醒女性一个女权主义者在约会的时候，在 dating 的时候遇到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你约会的男人几乎没有人是可以比你还 woke。 就是这个剧里面有一个什么场景呢， Cassie 在开始跟 Ryan 约会以后嘛，然后就还没有决定要不要真正的相信和喜欢 Ryan、然后就跟 Ryan 一起去看电影，之后就是两个人都知道在干嘛嘛，对吧，然后 Ryan 就说啊，要不然我们走一走后面下面去哪儿，然后 Cassie 就说好啊，然后就走到了 Ryan 楼下，然后 Ryan 就说哦，怎么恰巧走到我家了，要不要上去坐一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Cassie 心里面就是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就是真的就是这种心理，就是还好 Ryan 及时改口说算了，你当我什么都没说，你快回家吧，然后 Cassie 这个时候就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然后走到街角的时候那地方有个垃圾桶， Cassie 就是狂踢那个垃圾桶一脚，然后我当时就特别能共鸣，就是那种我以为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没想到你还是这样，这种对。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他们之间还是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差别。然后就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男人在这种非常细微想占便宜的这种关头自己做出的反应，和 Cassie 开始质问他们的时候那个苍白的辩白，其实也能让我们看到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简单去分辨的，他没有那么难分辨。这些男人也不是不明白，他们就只是怀着侥幸心理，用这种自己是一个 nice guy 和两个人其实都喝醉了不知道在发生什么的这种话语去掩盖自己的这样的行为，他们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是本质上其实心里都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难分辨。
对，就是他们觉得他们知道这是一件错事，但是可能他们很多人不会觉得是一件严重的错事。
就正是这些哪怕没有站在所谓食物链顶端的男性，也太清楚我们这个社会话语体系和文化里面对于什么男人至死就是少年长不大这种话语对他们的包容和纵容，从而可以使用这一套体系轻易的去对女性实施加害。
就之前我对这个电影的批评主要都是集中在于它呈现方式的一些问题上，但其实对于它的立意我都是夸的，但其实我现在想说一下我对这个电影立意上面最大的一个批评，大概就是我觉得它对正义的探讨并不是非常的完全。就怎么样才是达到了正义， Cassie 脑子里的正义并不是一种以牙还牙式的正义，他无论是对于 Madison 还是对于教导主任还是对于把他带回家的男的，他实际上他想让他们做的仅仅是意识到或者承认他们做错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过激的行为。虽然我们看起来感觉非常淋漓尽致的一场复仇，但实际上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想让他们承认而已。但第二点就是电影给出的答案，就是去走出创伤，去 move on 也并不是答案。很多其他影视作品可能会集中在于说受害者在遭受一个创伤性的事件之后如何慢慢再重新与自己和解，如何慢慢的走出创伤走向新生活，这种是一种正义。但其实这个电影最后给我们的也并不是这样子的答案， Cassie 并没有走出他的创伤，他是选择俱焚的一个形式。然后最后他达成复仇的手段其实是利用了法律，就是他让 Al 被绳之以法，他以自己去死让 Al 被绳之以法。这个复仇是在法律体系之内的，虽然其实现实生活中法律体系对性侵犯的受害者经常并不友好，从法律里面找到正义经常并不是一个可能的选择。
对，就是这个是你对他利益的批判哈。我觉得就是这部电影的利益在我看来可能是他最高的一个部分，就我非常喜欢就是他对于复仇这个概念的诠释。因为我一开始就决定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被介绍说这部电影是一个复仇大女主爽片，可是你看完这部电影就觉得他复什么仇了，他到底让这些男人付出什么代价了。 Cassie 简直是每天晚上都就是化好妆给这些男人沉浸式教学，他就是给酒吧里的男人轮流上课，对吧，他调一个男人回家，然后那个男人想对他做什么，他这个时候突然开始教育他，你看你也知道你错了吧，你也不能这样吧，你还觉得你自己是个 nice guy， 你是 nice guy 个屁，你不是就想侵犯我吗，以后不能这样了。就是他简直就是在免费给别人上公开课，而且哪怕到最后他去找 L 这个最大恶人复仇，他也不是用任何好像暴力的方法，他顶多是用了一个算计他的方式，逼 L 去杀死他自己，然后再通过他的智谋让警察这个时候过来发现这件事情，等于说他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你看他不想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不想让这些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他没有做任何一件就是超出我们一般人道德范围里面一点点的东西，就是一毫厘都没有啊。他可能确实就是小小的稍微骗了一下别人什么的，可是这个都是非常轻微的。就他的这个也是为什么他的这个复仇在我们看来其实并不痛快，他是没有那么爽的。就是就跟我前面所讲的 Cassie 他不像是别的那种大女主复仇者是一个就是这个身手特别好或者是智谋就完全非人类的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他想做的他所伤心的悲痛的是男人们作为集体是整个男性这个群体他们的不自觉和他们实施在女性身上的这种压迫，他所报复的对象是整个社会和体制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本身，他去 weaponize 就是当做武器的和利用去报仇的是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的 femininity， 他是在把自己搭进去而报仇。就是这件事情是一点儿都不爽的，这件事情甚至是非常悲壮的，就是他从头到尾其实都在用一种牺牲自己把自己搭进去的方式，他放弃了自己的学业，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自己生活原来的目标，他几乎放弃了对于爱情的所有期望，就只是为了给这些男性一个教训而已。而这件事情都在我们看来在现实生活中有点难以实现。
我特别喜欢你说到说一个点是说它是一个非常道德的，就是 Cassie 做的事所有都是在道德范围之内的，另一个是你提到一个词悲壮，就让我想到其实导演访谈里面谈到说 Cassie 为什么取这样子一个名字，他其实他的全名是 Cassandra， 他指的是希腊神话里面的 Cassandra， 希腊神话里面的 Cassandra 是一个特洛伊的公主，她被太阳神阿波罗赐予了可以预见未来的能力， 但是因为拒绝了阿波罗的追求，所以阿波罗又让没有他说的所有预言都是真实的，但是没有人会相信，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悲剧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 Cassie 一直在做一个非常道德的事情，他在给世人提供一个道德教训，他在预见未来，他在发表真理。而且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宽恕性的角色，他非常能够去原谅承认错误的人。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律师，因为承认了错误，所以 Cassie 非常迅速的就原谅了他，然后并且律师最后也成为了他整个复仇计划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就是看到那点我甚至都有点觉得不真实，就这他就是跟你跪求原谅你就走了，然后你雇的打手你也让他走了，就是我当时就心里就真的就这你懂吗？就 Cassie 是一个有神性的女人，她就是在扮演就是这个世界上既然没有真理没有正义，那我就当这个正义真理的化身。而且她去推广这种正义的方式是完全在舍弃自己燃烧自己，而且她做的事情就是一丝一毫都不会越过那个法律和道德的那个界限，她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Cassie 就是一个完美复仇者，她是用一个不过的方式来试图搅这个网，而事实也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她付出的是什么呢？就是她自己的时间，她的未来，她的生命，她的所有前程。
对，我觉得你说的神性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说 Cassie 不是一个非人类的存在，她是一个非常具有人类缺点的神。所以我觉得你这里说的神不是说基督教或者犹太教里的神，它更像是希腊神话里面的那种英雄和神。因为这些神他们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他们一个是具有非常强烈的悲剧色彩，另一个是他们是和人世间产生非常多的牵绊和连结。
Cassie 他是一个来提供救赎或者惩罚的这样一个角色，他出现在每一个故人或者是每一个有存侥幸之心的这个男人的面前，他会给他们一个考验，会给他们一个机会，然后会给他们惩罚或者是给他们救赎。就是这一部电影它是一部关于良知的电影，它其实很多时候探讨的这个善和恶都是在一个你知道善和恶，你承认自己的善和恶，就已经是可以获得宽恕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基本非常低的这样一个道德前提之下进行的。
但同时说回就我之前说的正义这一点，我也会觉得可能 Cassie 对于正义的解读对于普遍而言好像并不是一个非常具有适用性的，或者是某种意义上来讲让人有一些难以共鸣。就作为观众，我们可能希望他做出更过激的行为，我们希望让他让这些人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但是他没有。这个导演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就存在这样子一种克制。
对，我觉得这个克制其实是非常非常让我赞赏的一点吧，就是因为 Cassie 跟可能别的我们所以看到的这种女性复仇剧不一样，不管是好像这个像杀死比尔和消失的爱人里面都是这一个女性在报复某一个伤害过他们的这样的男性，出轨的丈夫呀，或者是对他们很残忍的爱人，或者是就是水果硬糖里面就是一个女性在报复另一个对其他女性实施加害的男性。就是这一部电影里面可以说把这个复仇的概念拓得更广了。Cassie 在复仇的时候一开始他就非常明确的 imply 了他复仇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个体，让他真正感到失望的那个对象是整个男权社会，是所有男性，是给所有男性去占所有女性便宜的机会的这个体制，这个社会和这个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利益，这种悲壮感，这种螳臂挡车的感觉是这个电影让我觉得非常动人的一个东西。那如果让你选的话，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这部电影有点在爽剧和现实主义中间走一个不太成功的中间路线嘛，就如果最后让你选，你会希望这个电影它更现实主义一点还是更爽剧更超现实一点？
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然后让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在一个如果以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手法拍出来，它其实是 他的利益已经不成立了。因为如果你从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角度去看待 Cassie 这个角色的话，他会变得非常悲剧，而且不是那种悲壮的悲剧，而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悲剧，就是他在过往遭遇了非常具有创伤性的事件之后，他没有办法继续自己的学业，他继续住在家里面，他三十岁了还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后他每晚去酒吧去寻找，去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去给这些男人上所谓的一课，但这上这一课有什么效果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角度看待你就会觉得他是困于过往之中，而他现在的所有行为都变得甚至有一些无意义，甚至有一些荒唐。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他是更加超现实还是更加现实主义，我觉得他想要做的更像是一种预言，
他是一个具有预言色彩的故事。就是你这样说我又想起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意象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经常说在 Me Too 运动中，其实我们最批判的就是男性作为 predator， 就是男性是作为捕猎者，他们去搜罗身边的女性，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然后来去侵犯身边的女性，主动出击。可是在这一部剧里面， Cassie 把这种角色反转了出来，她去每夜去酒吧去俱乐部去狩猎这些男人。我会觉得这个也非常具有一种复仇女神的色彩。其实这部电影最后也展现了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这种全方位的无所不在的密不透风的压迫，和好像加害者旁观者受害者之间其实已经非常模糊的分别。
对，我觉得加害者跟旁观者变得模糊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从 Nina 受侵犯这个案件本身来看， Nina 可能是被一个人性侵了，但是她当时是有非常多的男同学在围观，他们其实是在参与这件事情，哪怕他们不是最直接的加害者，他们是所谓的旁观者，但是他们是这个事情。我觉得 Nina 的侵犯就像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嘛，就是哪怕你不是动手的人，你也可能是一个参与者。
从这样讲，就是 Nina 的这个故事就是也是具有强烈的预言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完这部电影好像不感觉看了一个特别具体的故事，我们感觉我们看了一个升华的抽离的版本的道德故事，或者是每个故事。
以上就是本期定向跳转 Redirect 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用户，我们强烈推荐你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点击五星好评和留言评论。同时你也可以使用 Spotify、 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等客户端，或者 Pocket Cast、 Overcast、 Castro 等通用订阅型播客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定向跳转 Redirect 由 Marcus Media 制作出品，也欢迎你订阅收听 Marcus 旗下的其他播客节目。我是采薇，我们下期播客再见。